刚才休息的时候，很谢谢林总干事呢。他告诉我说，印度所谓的这个九亿家哈，那个亿呢，其实就是有万的意思。所以九亿的话，也就是九万。那么如果这样讲，跟我从日文的资料上面看到这个十万富呢，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哈。这就是说，因为印度的他们的那种数字的累进的方式呢，跟中文不一样啊，所以我想这个很谢谢总干事，我们总干事这个有很多很丰富的知识啊，所以在我在这方面很受用啊，谢谢。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请诸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九页第二行，复次，迦毗罗婆城中佛身处，世中人以酒习行，善根熟，立智慧，世中佛少时说法，不须久住，度已而去。简单的说呢，卡毗达瓦斯都呢是一个小城，那么它是一个小城呢，所以呢因为人口也少一点嘛，所以你要度那个小城市的人就比较容易，比较快一点。反过来说呢，这个色婆提城就是色未果啊，或初习行，或久习行，或善根熟，或善根未熟，或立根，或不立根，多学种种经书故，眼心令利，入种种邪见王中，四种种师属种种天，杂行人多，以是故佛住持久。如自庸师知庸已熟，破出笼，与药而去。若庸未熟，试着久住徒位。佛亦如是。若弟子善根熟，教化已更至于处。若可度弟子善根未熟，则须久住。佛出世间，正为欲度众生，着涅槃境界安稳乐处，是故多住色婆提，不多住迦毗罗婆。这一段话呢，我们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卡毗达瓦斯都是小城，然后社会国是大城。那么在大城呢，所谓一个大城，通常它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是一个政治的中心，是一个经济的中心，所以来来的往往的人也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成为一个就是说要教化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镇。而且呢，因为众生的根基种种不同，有的已成熟，有的未成熟，所以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个大城市的众生。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一个社会学的观点，或者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佛悟道以后啊，四面八方呢慕名而来，求法而来，好，要来跟佛学习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诸位想想看呢，如果说我这个像卡毗达瓦斯这么一个小城，怎么能够容得下那么多外来人啊？就是养不起嘛。你如果佛每一次去托钵，已经每一家每一户都走完了，那个弟子们都还没有排队排完了，因为那个城市人口太少，所以小池子啊，小池塘养不了大鱼嘛，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讲，我们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小城市没有办法养这么多的这个跟佛来修行的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很客观的来看，就是说社会国有十万户啊，然后这个像这个王舍城，在南边的王舍城，他也有这个十几万户的这个人家。所以呢，佛每一次出来托钵的时候呢，那个对社会就不是太大的负担。如果是一个小村庄，他是绝对不可能养那么多的这个出家众的，小村子是不可能。所以为什么说佛教必须要跟这个大的城市，尤其是商业化或者政治的都市呢，要很接近呢？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而且我想这也是佛的慈悲嘛。 如果佛只是顾个人的修行，你们不要跟我了，这个村子里面讨不到饭吃了，你们个人去找你们的。那这些人跟谁修行呢？不是每一个人修行的路都是那么快可以成就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佛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地方。那特别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前面大智度论第二卷也特别提到，譬如说像在这个王舍城哈，那个频婆沙罗王被佛度了之后呢，他就在宫廷里面每日呢设千生斋，就是这个只要是出家人，你到我这个地方来，每天一千个人呢，我是可以供应的。那你想想看，你要知道这个印度当时也有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对不对？那你不景气的时候，在佛的弟子们常常出去托钵是空钵而返了、啊，讨不上饭吃的。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宫廷里面皇帝呢，他愿意这个啊，每天有这个千僧可以来打斋的话呢，那么这个僧团的一种安定，僧团的这种修行来讲，就提供一个很大的增上源。所以我想有这么一些这个社会的一个客观的背景在这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龙树菩萨这一方面，他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国呢来往的人多，然后呢这个思想啦、文化呢也比较复杂，所以佛要在这个地方来教化一些非常特殊的弟子。也就是说实际上佛教里面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呢，就是从这个当中产生的，就是社会上这个很多不同行业的当中有许多的这个社会精英，那这些社会精英一接近佛陀，马上就被佛呢降服。那这些人被佛降服之后，他就成为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造的力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团的一个开展的力量。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另一方面呢，佛以摩羯陀果、尼年禅和彻、欧罗频罗俱洛得欧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法身故，多住王舍城。那么这个地图请再打出来一次。我们知道这个佛呢，他的母国在卡比拉瓦斯图，但是他成道的地方是在菩提伽耶。诸位，不管是卡比拉瓦斯图或者是菩提伽耶，在佛的生命中它代表了两重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卡比拉瓦斯图或者是隆比尼，就是南比尼园，是佛生身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肉身啊出生的地方，也是他的肉身父母给他的这个肉体啊他成长的地方。而菩提伽耶呢，是佛的法身诞生的地方。行菩萨道哈，就是要借这个肉身，父母给我们的肉身来修持法身。所谓借假修身，就是借肉身来修成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这一生哈，他我上次跟各位讲到说，在荒原800公里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且特别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北方的社会国跟南方的王舍城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为报这个生身之恩，所以花很多时间在社会国；第二个，为报了法身之恩，多住王舍城，因为王舍城跟菩提伽耶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是他的法身诞生的地方在菩提伽耶，所以多住王舍城教化众生，而且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那么另外在北方呢，稍微接近一下他的母国，那是报他的父母生身之恩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地方看到佛的这个一生呢，从他的整个生命的这样一个流程，从生命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开展来讲的话呢，有他深意在，有他的这个深意在啊，并不是糊里糊涂的这样就说哦随便哪里住啊，还是很随缘，就是随顺他当时所具足的这些客观的因缘。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伽耶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菩提伽耶旁边，各位看到一个英文字哈，就是 river 这个 Naren Jana， Jana 就是河流的意思哈。Naren 就是泥莲潭，哦，泥莲，我们所谓泥莲潭河就是 Naren Jana 哈，就是这条河流。那么这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所谓在泥莲禅河畔的这个佛呢，就是离开苦行里，然后走到泥莲禅河畔。那么第一个洗澡，因为当时就是婆罗门教的他们这种苦行的规矩啊，是不能洗澡的。那么洗澡呢，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把你身上的元气洗掉，会洗掉你的元气啊。所以呢，苦行的人是不能洗澡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印度所谓的这个苦行，在婆罗门教在奥义书里面所说的这个苦行呢，他非常重视，因为苦行在印度的梵文的原意叫 tapa，t-a-p-a。tapa 是什么意思呢 ？tapa 是一种热能，就是说你修苦行是为了在你的身上能够培养一种热能。我在想，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气功啊，学气功的人要炼丹，你知道吗？就炼丹就是一种热能嘛。然后他要借这个tapa这个热能怎么呢？要来把我们身上一些不好的业障呢，借这个热能之火呢，把它升华掉。所以你一洗澡的时候呢，这个tapa的火呢就熄掉了，就破功了。好，所以在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这种苦行观里边呢，认为是修行人是不能洗澡的，啊、哦，那我们现在去尼泊尔跟西藏呢，他们也都很多不洗澡，但是他那个是因为水资源缺乏的缘故了。那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婆罗门教的这种古代的苦行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他不洗澡有他的道理，就是有他修行的一个原理在那个里边。所以佛陀走出苦行林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是走到泥莲禅河里面去泡一个澡。这表示什么？表示他完全的放弃了婆罗门教能谈到苦行的原理，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tapa这一套原理了，他已经抛弃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件事情怎么呢？接受牧羊女苏加塔的供养。那么这也是跟所谓的这个苦行的这个要求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佛呢这个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这个一南一北呢，在佛的这个一生的教化当中呢，显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请各位接着看到下面的这个论文啊，就是说呢，这个佛呢，在这个泥莲禅河畔的这个菩提伽耶，成就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成就了他的法身。所以呢，为了报法身之恩呢，多住王舍城。问曰啊，下面又是另外一段这个开始。已知多住王舍城摄菩提因缘，于此二城何以多住王舍城？就是说在舍卫国跟王舍城之间，为什么佛陀住在王舍城的时间又比住在舍卫国的时间又要更多呢？哎，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问题。答曰：以报生地恩故。就是说为了报答他出生地的这个出生之恩，多住摄波提，因为这个地方靠近隆比尼，也靠近这个卡比达瓦斯图。一切众生皆念生地，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怀念他的出生地，都会怀念他的故乡的。如记说，一切论意师挚爱所知法，如人念生地，虽出家犹争。那么不管是什么论意师呢，哲学家呢，他都是对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呢特别偏爱的。就好比说一个人呢永远都是会怀念他的故乡的，即使出家了，只要有人呢毁谤你的故乡呢，你也是要跟他争论一番的。我想这个是有道理啊。好，比如说我是宜兰人，你知道吗？你若讲宜兰很好，我就心里就很高兴，对不对？你就说哎呀宜兰的什么什么，哎，虽然不是讲我啊，可是因为那是我的家乡呢，你在批评宜兰的时候呢，就我心里的感觉，心里有一份感情呢，也会受到伤害的啊。所以这是人之常情。这个龙树菩萨曾经告诉我们呢，人有三种觉，就是你的一种意识哈，很强烈的，到了死你都不会放掉的。其中之一是什么呢？就是乡土觉，就是你对那个家乡的那一份感情，那种家乡的那种所谓爱乡的那一份意识。 啊，这个是很人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家乡的感情呢，就是说佛哈，啊，那么他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家乡呢有这么一份的这个报恩的这个感情，以报法身地恩故呢，故多住呢王舍城，诸佛皆爱法身呢，如记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供养法，思敬尊重。这个就是说呢，三世的佛呢都是供养法的，都是以法为师的，都是尊重以法的。为什么呢？世间呢，没有佛以前是先有这个法的存在的，法就是真理啊，有没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真理都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在三宝之中啊，我们都知道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法你怎么成佛呢？佛是知道法的人，就是知道这个真理的人。那为什么把佛放在第一位？因为虽然有法在那个真理是在那儿，可是没有佛的教导，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真理啊，所以佛放在法的前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即使如此，佛本身呢是以法为师的，好，真理就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老师。法身与生身甚故，因为法身是比生身更重要的、更殊胜的，所以在舍卫国跟王舍城这两个城当中呢，多住王舍城，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复是以坐禅金色多故呢，余处无有。那么就是说呢，相对整个印度当时东北部的环境，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北方啊、南方啊，这个是以那个王舍城跟这个舍卫国的这个相对的地理位置来讲的南方北方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什么，都是在讲整个印度半岛，整个印度半岛里面怎么了，东北角的一个区域而已，就在东北方的这个一个区域里边，那么所谓的南北方，并不是讲整个印度的南北方啊，那印度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当时就是佛当时的一个客观环境来讲的话呢，那么王舍城因为这个频婆沙的王归佛，所以呢坐禅的金色特别多，坐禅的这个金色呢特别多，那这个金色呢对修行的人来讲是蛮重要的。我们这里所谓的金色呢，就是印度的梵文里面所谓维哈拉，维哈拉。那这个维哈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维哈拉就是说出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专心用功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道场，在这个地方有小的佛像，那都是给修行的人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可以用功啊，可以用功。如啊，比如说举例来说，像这个所谓的竹园啊，还有这个毗婆罗拔树、萨多班那求诃、因陀室罗求诃啊，还有呢萨婆树魂、直迦波婆罗啊，那么就是说这一些呢都是金色的名字，都是金色的名字。其中呢这个竹园呢是比较特别的，这个竹园呢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树林，但是这个树林有一天就是这个频婆沙罗王呢在那个地方呢休息，那正在这个午睡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呢，突然一条蛇呢要来攻击这个频婆沙罗王，然后呢就在这个蛇要来攻击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鸟啊在那边叫，就叫得很急，所以这个国王呢就醒过来了，然后呢才来得及逃避这个蛇的攻击。那么因为这种鸟类呢，他们特别喜欢吃一种这个竹子上的一种叶子， 所以这个国王为了要感念这些鸟类哈，就是把它从这个生命的危险当中挽救回来了，所以就种了很多的竹子，就是那个竹子是适合这个鸟类吃的，好，所以有一个报这个鸟的这个救命之恩的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竹园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竹园本来不是竹园，是为了平伯山的王为了报这个鸟的这个救命之恩，所以开始种竹子。那这个地方呢，是佛的在王舍城呢比较常去说法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这个竹园金色啊，竹园金色。那么这个里面举了这几个名称啊，举了这几个名称。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灵鹫山呢，因为灵鹫山基本上是五座山脉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山上呢有五个金色，那竹园金色在平地，其他的这个国家就是在印度当时东北方呢这个环境里面呢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金色。好，那么色波提呢一处就是什么呢，奇环金色，也就是奇树及孤独园。所以色卫国呢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道场呢，就是只有这个奇树及孤独园。所以可见的就是说，佛为什么要很多时间停留在王舍城，因为王舍城对于佛教的发展来讲提供了比较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更有一处呢，摩羯罗姆堂，更无第三处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波罗奈斯国就是 Varanasi 啊，请把这个图再打出来一下。那么这个 Varanasi 波罗奈斯国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鹿野苑的附近啊。那么我也跟各位提过几次，就是在瓦拉纳西这个城市呢，这是大概是全印度来讲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就好像你讲这个日本的话呢，你一定是少不了京都或者是奈良，所以这个瓦拉纳西呢这个是很重要。但即使如此呢，那么这个波罗奈斯国里面呢也只有一个金色，就是鹿林中的金色，也就是鹿野苑啊，名这个尼斯班陀那。然后呢在瓦夏里啊，皮耶里就是费瑟里啊，瓦夏里，那么瓦夏里呢也有两个金色，一名摩诃盘，一名呢猕猴池岸楼舍啊。所以可见的就是说，金色最多的就是以王舍城最多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佛教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圣地呢，大概都是有一处两处而已。那么另外呢，像这个鸠昙弥一处名这个瞿斯罗园，如是诸国或一处有金色，或空树林，以王舍城多金色，坐禅人所宜，故多住此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王舍城的环境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佛教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坐禅的需求的。复次，寺中有富那罗等六师。那么最后这一部分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诸位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啊，像现在刚刚退休的什么美国的篮球高手乔丹啊，乔丹很会打球，可是每一次到球场去里面只有他一个人，那么他的功夫能显现吗？不能啊。所以他一定要很强的对手，然后才显得出哇，乔丹真棒。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释迦牟尼佛智慧这么高，可是如果没有一些很强的对手来跟他论辩啦、来跟他请法啦，谁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法是好的，是殊胜的。所以王舍城当时的文化的风气很盛。我们晓得哈，这自古来都是这样子的，没有相当的这种政治跟经济的这种支撑的话呢，这个文化的活动呢它起不来。自古以来很多精致文化呢它需要相当程度的这个政治跟经济的支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济落后的地方相对的大部分呢它这个文化活动也起不来。所以你看即使是印度在古文明来讲是很高很丰富的古文明，可是因为现在经济落后啊，现在全国还有10分之6以上的人是文盲，他教育就没办法，没有钱去办教育的。所以这个就是说经济政治跟这个文化的活动呢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佛教在历史的发展里面，佛 为了要让他的智慧让佛法能够广为流传于人间，所以他必须要选择那个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那些有挑战性的地方就是让佛法能够更快速的发展的地方，而王舍城就是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王舍城呢有富那罗等六士，也就是说印度当时在这个婆罗门教里面六个最主要的学派，那么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代表人呢在王舍城这个地方来推行他们自己的教法。自言我是一切智人，与佛为对，他们都是跟佛呢这个站在对立的立场，即长爪梵志、波切性、居加那大等，即外道大论义师，即长者斯利库多、提婆达多、阿奢世王等，是佛愿家不信佛法，各怀妒忌，有是人被故，佛多住此。譬如毒草深处呢，近边必有良药。那这个比喻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个毒草啊，那么相对的什么呢，一定要有良药来对治这个毒草。所以这个佛呢选择住在王舍城，就是他勇于去面对这种这个当时婆罗门教的挑战。正法所谓真金不怕火烧啊，所以你正法一定要勇于去面对这个邪法，正法一定要勇于去面对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教法的这个挑战。我想这个是佛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这个一个所谓觉悟者，一个修行上一个已经开悟的人呢，他为了对众生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教化的责任呢，所以他勇于住在这个像王舍城这样一个思想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又如记说，譬如狮子呢，百兽之王，为小虫猴为众所笑。说狮子如果是对那个小老鼠叫，那人家会觉得这个狮子真的太没有用了，怎么光是会对小老鼠去叫呢，对不对？若在弗狼猛兽之中呢，问讯大吼，自然手可。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狮子要跑到那个大象的面前大叫一声，那才晓得哦，这个小狮子很厉害啊，对不对？但佛陀也是一样的，所以佛陀要就是要在这些当时印度的这个社会精英的面前去展现他的这种这个开悟的境界，他所呈现的这种这个法性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呢，那么才能够对众生起一个大的影响。诸论义师如猛虎，在此众中无所谓，大智慧人多见闻，在此众中最低。所以呢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一些王舍城的这许多的六师外道呢，正好可以衬托出释迦牟尼佛智慧的圆满。香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什么，就是红花呢还要绿叶呢来衬托，是一样的道理。以是大智多闻人皆在王舍城故，佛多住王舍城。那么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性格，就是说原始佛教呢虽然是重视行脚的，虽然这个行脚比丘啊，游方，所谓游方比丘，以游方比丘就是以行脚为主的，在当时是主要的一个潮流，但是佛教的开展，佛教跟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影响力的发挥，显然还是在大的城市里面开展出来的啊。我想这是从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叙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事实。复次，频婆沙罗王到伽耶四摄中迎佛，即于劫伐千阿罗汉，世中佛为王说法，得须陀洹道，即请佛言：愿佛即生救我王舍城，尽行受受衣被饭食物具医药，即所当得。佛即受行，是故多住王舍城。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国王呢，频婆沙的王呢，被佛渡了之后，而且是已经证马上证得这个虚度环道了，所以他就发愿说呢，他愿意从此设千生斋，就是佛的这个一千个弟子呢，每天都可以到他的这个王宫呢，来接受这个频婆沙的王的这个供养。所以这就是我们刚讲很重要一点，不但是饮食，而且他们有需要的衣服啦，甚至于这个医药方面呢，那么都可以呢这个来供给。所以这也是佛呢住在王舍城时间比较长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哦，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去朝礼佛教的这个圣地呢，那么王舍城是我们应该要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竹林金色啦，或者叫竹园啊，或者是像这个所谓的七叶窟啦，啊，七叶窟就是这个大迦摄尊者第一次接几佛经的地方啊。那么像灵鹫山就在王舍城的这个附近，就在旁边啊。那么这些呢，我想虽然今天的面目跟佛的时代已经差别很大了，你现在去这个王舍城的话呢，那只是一个小村子，就说已经人口很少了啊。